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北京要求许家印以个人财富偿还恒大债务。缓和信号，彭丽媛亲自出马写贺信。习近平联访科技军工两部门，要破解技术发展难题。又一中企 2.5 亿美元债违约，引发地产业连锁反应。新东方将退出大陆义务教育培训市场，股价大跌。美国分析师谴责$10,000银行账号监督提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7号，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26号，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言论话，北京当局要求恒大创始人许家印用其个人财富来缓解恒大集团日益加深的债务危机。报道指出，在恒大未能在9月23号为美元债券支付票息之后，北京向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发出指示，要求他动用自己的资产偿债。知情人士说，中共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在监控恒大的银行账户，以确保公司现金用在完全未完成的住房项目，而不是转用在支付债权人。目前尚不清楚许家印的个人积蓄是否足以大幅度减少恒大的负债。截止到6月，恒大的负债已膨胀至3000亿美元以上，而公司的销量自债务暴雷以后一蹶不振。受到恒大公司的影响，许家印的净资产已经从2017年的420亿美金削减至78亿美金。许家印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他在恒大的控股权。根据彭博社的计算，许家印在过去10年中赚了大约80亿美元的股息。上个礼拜，恒大在首批美元债券到期之前支付了8350万美金的票息，这一笔资金的来源不明。另外，路透社亦报道说，许家印同意将自己的资金投入某个与债券挂钩的中国住宅建设项目，以确保这个项目完成并被债券持有人获得报酬。业界指出，目前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在加强监督恒大的房地产项目，要求该企业的资金必须首先用在建设房屋。现在恒大仍然有160万个期房没有交付，而已经交付定金的购房者正在焦急地等待。该公司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地产行业的景气程度。在今年9月份，中国地产市场的销量在9年间首次出现下跌。10月26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对天津茱莉亚学校校园典礼落成发布贺信，期间彭丽媛高度赞扬了中美两国的合作努力。业界认为这一做法是帮助习近平政府起到向美国释放缓和的信号。根据公开的资讯，天津茱莉亚学校和美国学校有教育领域的合作。在信中，彭丽媛说，这学校是中美两国教育机构的高水平合作办学成果。他说，天津音乐学院和美国茱莉亚学院的合作为中美人民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信中亦呼吁，希望中美两国开展更广泛的人民交流和合作，并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发展。彭丽媛的祝贺信被指同习近平最近的讲话同调。在这个礼拜，习近平在同恢复联合国席位50周年相关的讲话中，高调倡导实施绿色经济，并呼吁多边主义。相关做法被指是为国际的紧张局势降温。在今年，国际上一致谴责北京政府迫害人权的做法，并将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的行径定义为种族灭绝罪。在上个礼拜，北京代表在世贸组织遭到40个成员国的全面质疑，在国际会议上遭到围堵的局面，已经对中共政府的生存合法性发起了挑战。近年以来， 中共同国际社会的关系持续下滑，很多知名学府亦放弃了同中方教育机构的合作关系。在今年10月，美国哈佛大学的中文课程班哈佛北京书院宣布撤出中国，从明年开始同台湾大学合作，并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哈佛方面表示，由于北京政府提供的条件有太多的限制，并高度限制哈佛校方的学生活动，因此决定将哈佛中文课程迁到台湾。同时，海外多国亦将北京政府的教育输出视为威胁。自2019年以来，大批中共的海外渗透机构孔子学院被叫停运营。业界认为这做法亦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恐慌。10月26号，习近平一日连续参与科技和军工行业的两个部门的活动。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两起活动全面聚焦中共政府的武器科技发展，并说要破解发展难题。相关做法显示出中共政府在技术和军事领域的野心。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网的讲法，在10月26号，习近平对全军装备会议做出批示，问候武器装备战线的人员。同日的下周，习近平参观了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随后，中共政治局的其余六个常委和中共副主席王岐山亦分别参加了展览。在科技展会期间，习近平专门查看了九张量子计算原型机、空间站模型、核电机组和科技东澳等一系列的模型。根据新华网的讲法，这一系列参观的活动的主旨包括破解发展难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在近年科技产发展业全面受阻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在多个领域耗费重资进行武器和太空研发试验。由于在2020年后，中共和印度、澳洲等国的关系急速下滑，其在南海等地嚣张的举动亦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为了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特意组建印太四方对话，以讨论和对抗中共相关的问题。相关做法引发中共反弹。近日，英媒《金融时报》消息人士指出，中共政府在今年进行了两次涉及核能力高超音速导弹测试。之后，美国政府紧急回应了这个做法，并紧接着亦发起了高超音速武器组件测试。这个亦引发外界关于新军备竞赛的担忧。中国地产开发商当代置业未能偿付10月25号到期的 2.5 亿美元债券，加剧了中国地产行业的债务违约危机。在10月26号的声明中，当代置业公司声明说，未能够支付美元债券的原因在于该企业陷入了意外的资金紧缺。这个是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房地产行业环境和疫情影响下的结果。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讲法，信用分析师业界将该事件评论为违约，惠誉亦将当代置业的评级下调到限制性违约的程度。近期，很多高负债的中国地产商频繁出现未支付美元债券的情况，导致投资者不再看好地产商的债券市场，使得一些房地产公司没办法发行新的美元债券为到期债务再融资。据兴业证券统计，今年出现美元债务违约的房企已经高达9家，其中包括泛海控股、花样年、华夏幸福、阳江一百中国、天放集团、泰和集团、新力控股、南江发展、当代置业，全部未偿金额达 280.73 亿美元。瑞格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的执行合伙人丹尼尔·安德森表示，受恒大事件影响，更多的中期开发商可能会违约并重组其债务。安德森说，恒大的债务困难和中国全国范围的房屋销售放缓现象，意味着开发商不能再简单地通过销售债券筹集资金来解决资金链的问题。如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很难到市场上说，请买我的债券。 中国政府对教育行业进行双减改革，课后培训班业务被全面打压。中国知名教育机构新东方公司此前发布公告，宣布停止在中国经营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课程。这个决定将在今年11月底生效。这一部分业务占据新东方 K12 教育分部营收贡献额的约 58% 至 73%。 新东方董事会指出，这一决定将会对集团本财年以至后续的总营收产生重大不利的影响。10月26号，新东方在港股盘中一度重挫 3%， 中证沪港深教育指数盘中下跌 0.8%。 今年至今已经损失了 36.1% 的市值，受教育双减改革的影响，新东方在港股的市值今年已经累计下跌了 82.1%。 10月25号，美国国家纳税人联盟基金会的政策分析师安德鲁·维尔夫特发布文章，谴责国会关于监察银行账户活动的提案。他表示，民主党人要求金融机构报告任何有超过每年超过$10,000进账或支出活动的账户，无论是支票账户、储蓄账户、股票投资组合，都需要进行税务审查。虽然当局说这一活动免除了工资存款，但是法案仍然会影响数百万低收入的美国人。他指出，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即使是美国收入最少的低层 10% 的家庭，平均每年在住房上的开支就超过$10,000。从总体的开支来看，连最低收入的美国家庭每年的花费都会超过$28,000。这个意味着正常消费的家庭都会被划入国税局的观察范围内。近期以来，美国自由职业者人数激增。盖洛普研究发现，在2019年中期有4400万美国人加入自雇，同时美国有超过3000万家小企业。维尔夫特认为，$10,000的门槛代表美国纳税人的财务状况全面遭到监察，国会不应该为国税局提供新的监管人物的方法，而应专注于修复政府机构破损的系统和流程。相关的消息亦引发业界的异议，有评论人士指出，在这样的政策下，政府可能会需要招聘成千上万的国税局员工以进行这样规模的调查，在这个疫情期间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